那这时候呢，因为宫女就是大家都听得非常的专注跟这个欢喜嘛，就没有注意到说国王已经听到这个消息赶过来了，赶过来之后呢就是醋劲大发嘛，因为他那个本来都是他的嫔妃，他也就是因为没有学习佛法，所以就非常的不高兴，就觉得说你们怎么可以围着一个男众，虽然他是出家人，就是觉得非常的这个发火，所以呢尤其他到的时候，他的这些嫔妃又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很专注啊，他心里更生气，马上呢，就叫他这个身边的人呢，就把这个比丘呢就绑起来哈，就把他那个打了这个数十个大板哈，就说你这个那个年轻的这个比丘呢，怎么可以跟这个女众呢这样子在一起呢？实在是太不清净了，非常生气，找一个理由呢处罚他。就被打的这个鼻青脸肿、伤痕累累的这个比丘呢，就因为出家还没有这个道力，还没有成就，就心理上面非常非常的愤怒，就回去找他师父，就跟他师父讲说，他决定要那个舍戒还俗了哈，因为他太气愤了，决心报仇哈，报仇就是要回到他的家里面去找他爸帮他告状嘛哈，其实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呢，这个尊者呢，迦瑟尊者就劝他说，佛陀就是教导我们要以这个忍辱跟宽恕哈，就是这样来修行哈，叫他不要这么生气。可是这个已经这个怒火中烧的这个年轻比丘实在听不下去，他一心一意想要报复。那这师父看他这个劝不来，实在劝不来，没有办法，就跟他讲说，现在天也黑了哈，那他要回去他的国家呢，也要有一段的路程。那森林里面呢，晚上也是很危险，就跟他讲这个徒弟讲说，你不妨呢，就今天呢再住一个晚上，那等到这个。等到第二天呢哈，再就是师父再给他祝福嘛哈，跟他道别之后他再回去，那这个比丘也同意了哈。那因为尊者呢，他是一个这个大阿罗汉哦，所以他就是运用他这个神通力，就送了一个就是给他一个梦境啊。那这位这个年轻比丘就梦到说他真的回家了哈，回家之后呢，他就在他父亲呢过世了之后呢继承王位。哦，那他就是继承王位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举兵哈，要去攻打那个凌辱他的这个国王哈，就要去这个灭他的这个国。结果呢，发兵去打仗的结果，怎么是跟他预想的不一样哈？是他打了败仗哈，然后呢还被当众羞辱、被鞭打、被羞辱，最后这个下场就是要去这个断头台哈，要被执行。在这个宫里面，就是这个皇宫这个城上面，它有一个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他就被绑在那边，已经准备要执行的时候，然后这个刽子手呢就准备走过来，他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惊恐啊，就没有想到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结局啊，而且受尽凌辱啊，突然看到这个下面的那个城下面这个。他的师父迦瑟延尊者就非常的这个行步安详的走过去，在那边托钵，走进城来托钵，他就马上不顾一切的就喊啊，说上师啊，赶快救我啊！就喊得非常的大力，就这么一喊就醒来了。就他的上师非常安详的站在他的旁边看着他，跟他讲说没事没事哈。其实他才发现说，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梦。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经历过那个好像是这个那么生动，在他来讲，他就是经历我们说这个古时候这个黄粱一梦，他就觉得他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他精神甫定的时候，他醒过来哦，在他师父这个在还在他师父的这个护佑之下哦，他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醒悟哦，就发觉到说啊，其实呢。他这个梦啊，虽然是一个梦境，他白天这一场经历何尝不是一个梦境呢？其实过了就跟梦境是一样的嘛。你再回首去思维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像一场梦，所以实在不应该去执着这些虚幻无常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他师父就跟他开示嘛，就跟他开示，就是说这些都是无常幻化的，其实我们对这世间一切的无常都不要去执着，那他这个时候因为他心已经打开了，所以他 完全接受他师父的这个教诲，而且跟他师父顶礼，感恩他师父、哦、就是帮助他，是他没有去做那些愚蠢的事情，然后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的事情。之后他在这个迦瞻延尊者的这个座下呢的指导，也成就了这个阿罗汉、哦、后来就是这个是十六阿罗汉之一。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就像这边所讲的，就像你的这个一场梦一样，其实我们细细去思维，有的时候我们时间一久，你都不知道说，有时候我们甚至搞不清楚我之前到底是我梦中的境界还是我曾经有的境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到底觉得很熟悉，这个怎么我好像有经验，可是到底是我梦中的境界还是我曾经有过呢？哦，其实我们时间一拉长，就会发现到说，所谓的现实它过去之后就跟梦境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哦、所以在这边呢，就是如果能够认清到这一点、哦、就是我们就不要去执着现世的这些种种安乐跟这个现世一切的这个虚妄、哦、因为我们的这个聚会啊、哦、现世的这个种种聚会，不管是这个怨憎会还是爱别离，其实都是就好像这个我们说这个庙会或者是这样市场里面的市集，虽然我们这一生可能是亲如这个妇女，亲如这个母子，可是呢就是这个市场这个聚会终究要曲终人散的，在他生来世改头换面之后，可能我们都不见得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翻过来，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要发起这个决断心，就是我这一生一定要修习正法。那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43页这边，修习念死的这个第二种根本，要思维死无定期，不管我们是活多久，从现在开始到百岁以前一定会死，但是这个中间呢哪一天会死我们不知道，所以死期什么时候到来我们无法确定。尽管如此，我们的心呢仍然应该直取在死亡上面，必须要发起我今日一定会死的心念、哦、因为如果我们不发起今日必死的心呢，就会心存侥幸的想说我大概还不会死吧、哦、也许没这么快吧、哦、渐渐的呢就会忘记会死这件事情，而开始忙碌如何久住世间的事情、哦、那如何追名逐利啊，如何丰衣足食啊、哦、如何享受人生，如何健康长寿，如何家庭美满，如何事业顺利、哦、等等等等，那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怎么规划人生计划未来上面，而不会想到说有一天我会死，那死的时候怎么办、哦、死又会到哪里去，就不会为了筹备后世的事情而做努力。那由于平常呢忘记会死，又贪着爱恋世间的一切，所以当死亡真正来到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极大的恐惧，怕死，然后怕财产亲人等世间一切都带不走、哦、怕死后堕恶去，那带着无限的忧恼悔恨而死、哦、所以、哦、虽然有些人啊说诶，不是我们都说要活在当下吗？我为当下做打现下做打算有什么不对吗、哦、其实我们这个学佛修行人、哦、就是要活在当下是没有错的、哦、但是这个当下我们要清楚什么叫做活在当下，它的重点就是你每个现下你都是清清楚楚明明觉觉的，是每一个当下是跟明觉之心相应的，不是说我呢及时行乐的这一种活在当下、哦、我们要搞清楚它之间的这个它的不同、哦、像有些人他会奉行就是这种及时行乐主义啊，就是觉得说那既然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这些都是错误的这种念死、哦、他及时行乐，他人生计划甚至可能就是说连明天、哦、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种心情、啊、只要说我今都是、打算今天这个我这个衣食、哦、怎么样穿的耀眼、哦、打理的这个庄严、哦、然后这个能够得到饱足丰饶、哦、连明日都不管、哦、这样子呢他就是没有这个做到这个念死。那我们这个佛法里面主张呢不是及时行乐、哦、乐、哦、不是及时行乐，是及时行善、哦、我们不但要活在当下，在每一个现下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保持这个现量的觉知、哦、然后因为这样子呢它有很多的好处、哦、当然我们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不会去、哦、我们不会这个去跟烦恼相应，因为你保持正念嘛，保持你对你现下的这个心的这种正念，然后呢我们还要这个及时行善，把握我们这个 这个有限的这个人生，而且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哦会死亡会到来。像我们现在买东西哦，尤其是这个吃的东西，各位可能都会有一个习惯哦，我要买东西，我先看一下保存期限哦，这个保存期限呢没有过才买哦。那我们这个人生呢，你除非是再来人呐、啊，除非就是这个，甚至或者是说我们念佛已经预知时至了啊、哦，那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生，我们这个身体这一期生命哦，这个果报体它的保存期限是到什么时候，不知道的哦，所以我们不会去买那个没有写保存期限的食物，因为你它可能过期了，它可能已经不能用了。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的保存期限在什么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们应该是就是只取在说会死，而且今天、哦、就会死。那如果能够修习念死，我们每天都发起今日必定会死的信念，就能够在活着的时候舍下世间的一切，而积极的修习净除业障，积聚资粮，为他世的利益做准备。每天都能够这样做，即使不死也是天天在积极散发、哦、那就是死呢也能够坦然面对，就不会畏惧死亡。随时升起这个必死的心念，就好像防御敌人一样，因为知道这个对自己会造成猛力损害的大敌一定会来。那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必须每天做审慎的防备，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念死的心也是如此，平时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它随时都会到来、哦、所以佛陀呢，他有一次在跟他弟子呢，就是师徒在谈话的时候、哦、就在讨论、哦、那佛呢就是在这个他所教授的法门里面，本来就是有一个这个念死、哦、念死在这个念死是非常重要的。那从他这个徒弟呢、哦、弟子就讲、哦、其中就有人发言说，大家在分享说他怎么念死、哦、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说，我是怎么念的呢、哦、我就是念说呢，我可能还有这个一个礼拜、哦、我就会死，所以我用这样子的一个心呢、哦、我来精进努力、哦，那大家都发言啊，有些人就说我还有这个，可能我还有几顿饭的时间、哦、就是我就会死，所以我用这个来勉励我自己用功、哦、那大家发言的这个内容呢，不外乎就是时间上面长短不一样、哦、有些人是一个礼拜，有些人是三天，有些人一天，有些人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哦、然后这个或者是说有些人是几顿饭的时间，有些人是这个一顿饭、哦、甚至有些人是几口饭、哦、那这些人呢就是发表了他们的这个修学报告之后呢，佛呢就跟他们做一个总结、哦、就是说、哦、各位呢这样子能够念死、哦、是难得、哦、不过、哦、真正就及格的、哦、及格算是及格的念死，就是他的要想说，我就是在这个一呼一吸之间我就要死了、哦、然后还有一个人是讲说，我在这一口饭之间我就要死了，就这两个人是真正及格，其他就叫放逸懈怠、哦、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多放逸了、哦、我们光是想我今天会死就已经很能够想到、哦、想到那个到位就已经很害怕。佛陀说，当然他们这上根利智能够作为佛陀的弟子不是普通人嘛，对不对？还能够再跟在佛陀旁边，我们现在是已经离了几千年了，都觉得说这个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不是普通人，他是那个根气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呢还是可以，就是说我至少想说我今天会死嘛，今日必死，总是比从来不想死来得好嘛。所以在佛的标准，你看佛他要求他的弟子的标准，不是说我今天会死，是我的生死就在一呼一吸之间，就在这一口饭之间我就要死了，这个才是在佛陀的标准。那我们现在就是现下的标准，就是我今天一定会死，那我这个要这个发起现在就要修行，至少要做到这样。翻过来，如果呢我们每天都能够升起今日必死这样的一个心念，至少也能够经常意念必死，就是你至少要想着说我一定会死，就能够为后世的利益呢多修习一些善业，而不再为这一世忙碌。那如果不能升起念死的心念，就会以为能够久住世间，而忙着筹划世间的种种事，不会为后世的利益做准备。这种情况就好像说，我们知道说 我们如果要在一个地方住很久的话，我们就会好好设计装潢，那所有的设备所需都尽量的准备周详。如果知道不会久留的话，而是要赶往另外一个目的地的话，就会为下一个目标做准备。那我们念死的心也是一样，随时为死做准备，为后世的利益做准备，这样我们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世间法上面，也更能舍离这一切来精进修行佛法。所以每一天一定要发起必死的心，就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呢，这一世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过客嘛，就是一个过客，来来去去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一生都是过客。真的跟我们的生生世世跟我们流转的是这个业力，我们所造的善恶业力跟我们流转，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就好比说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准备要买房子，但是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先租房子，不会有人去在这个租的房子里面大肆的做装潢吧，一定是尽量求简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主人要跟你房子要回去，他可能临时有什么了，或者是卖走了，那因为你知道你在这边不长久，那除非是我们到说，哎，我要在一个地方长住久安了，我买一下这个房子，我才为他多做考量，是一样的。我们这一生的生命也是一样，它就是一个过客。好，翻过来，那在这个死无定期的第二种根本，第二种根本死无定期当中呢，它分为三种因相。那第一种因相呢是思维，南瞻部洲众生呢，它的受量是不决定的，不一定的，就是我们这一周是南瞻部洲嘛。那前面在那个道前基础里面有介绍到，像北俱芦洲它的受量它是一定的，它没有中间夭折的事情。那其余的各处呢，虽然随各自投身的地方而有所差别，有些也是没有一定，但大多数众生的受量都是有一定的限度。以四周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所住的南瞻部洲呢，它受量是不一定，可能有人三岁，有人三十岁，有人这个八十岁才往生都有可能，根据我们的果报不同。那其余三周是一定的，北俱芦洲受量千岁，这是决定。那犀牛霍洲呢，受量五百，东胜神洲受量两百五十岁，它是这个中间就是不会像我们这个南瞻部洲有这种夭折的这种现象。那南瞻部洲的受量呢，绝对没有什么标准，在劫初，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小劫中劫大劫，我们这个劫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开始有人的时候，人寿最长，可以到八万四千岁，然后每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到劫末的时候，人寿只有十岁，这个叫做减劫嘛，我们介绍过。之后呢，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人心越来越恶，越来越恶，一直到十岁的时候开始呢，人心就是开始就是久了之后，这么苦了，开始人心又向善，慢慢慢慢又增加到八万四千岁，也是一样，每一百年增一岁，这叫做增劫。这样一增一减，我们称为一个小劫。那这个中间的寿量呢，是老年、幼年还是中年死亡都不一定，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我们过去的历史，尤其是我们这个上古时代，这个尧舜啊，这些这个禹啊，他们夏禹啊，他们为什么他们治有些，你看他治理这个在位期间都是一百多年，然后那个孩子呢多得很，那个寿命都很长，就是因为那时候这个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寿量还比较长，然后到因为我们现在是简洁，所以慢慢慢慢慢慢现在大概平均寿命差不多七十岁吧，因为佛陀时代是一百岁，那我们现在三千年过就大概是七十岁。那俱舍论中呢说，从劫末的十岁到劫初的八万四千岁，这个寿量都是不一定的，那这个十岁跟八万四千岁是一个平均值，但是还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福报不同而有长短。那集法句中说呢，你上半天还看到他，也许下半天就走了，下半天看到他，也许上半天就不见，所以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像我们现在说，你说不要说特别的这个意外灾害的，像比如说心肌梗塞，几分钟之内就往生了，那个连那个救护车都还来不及到，人就走了，都是来不及的，都来不及。在这个经典里面，在这个 佛陀时代，佛呢跟阿难呢有一次呢也是有一段这个对话。这一天呢早上阿难呢他去托钵的时候，他就在去的这个路上呢就看到有一群这个男孩子呢在那边聚在那边，然后他一看呢他们在那边唱歌跳舞非常的开心。那等到他路程这个托钵完回来之后呢回程的路上呢怎么他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还在那个这个载歌载舞的一个那个很年轻的男孩子呢已经倒在那边死掉了那他旁边的朋友都在他身边痛哭那这个阿难尊者呢看了之后非常感慨，也是觉得说那一种冲击很大刚刚明明就还在那边非常的这个很有活力的在那边乐唱歌跳舞怎么会这样子回去就跟佛陀报告说他今天呢看了一件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怎么人人命这么无常，早上出门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唱歌跳舞，回来就已经死在那边，还这么年轻的生命，他觉得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很无常，然后也很稀有。那佛就跟他讲说，阿难，其实你看到的这个事情并不稀有我过去碰到比你更稀有的事情还有那阿难就请示佛，佛就说呢，他早上呢出门的时候呢他们这些人呢他以前的经验就是在那边聚会欢乐的聚会然后呢托钵完回来呢回程路上还在那边欢乐的聚会他就跟阿难讲说，他看过这个稀有的事情比阿难的今天的遭遇还要稀有。阿难就说，佛啊，你怎么这样讲，这种事情是很常有的事情啊正常都嘛是这样子，你怎么会说这个是稀有？那佛就这个等于是机会教育，就跟阿难讲说，你会这么讲就是因为你对无常的关照还不够的关系。如果你能够深刻的关照无常的话，其实呢刹那刹那都在改变能够我从去到回来他们还聚在那边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深刻的观察无常的话就不会对一些这个无常的现象跟这个变化呢会觉得说内心这么的冲击。其实这个冲击代表着什么，就是说我们心理上还是有所不能接受的地方，还是有这种常的颠倒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无常呢它是非常的刹那它都会改变，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今天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是说一定会有什么灾难，或者是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喜事嘛，好像有些人中那个现在常常都会有那个什么一中是那种彩券嘛好像是彩券那一种，就是什么动不动就几亿啦就是你也没有你昨天可能还是个穷光蛋，然后明天可能就是亿万富翁所以这个无常是显现在这个一切处其实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那这边讲说，这个很多男女呢在壮年的时候就死亡，不一定都能够安享天年才死，我们又怎么能够保证一个人在幼小的时候就一定能够存活呢有的人是在胎中就死亡，有的人是在生产的时候死亡，有的是在还在爬的时候死亡，有的是在能够走路的时候死亡，那死的时候有老有少，也有中年人只要死时候到了就会死亡，就好像这个果实成熟之后就一定会落地一样。翻过来，我们应当思维平常所见所看见跟听见有关死亡的种种比如我们的师长朋友或者是伴侣等，还没有活到百岁就突然因为内外的因缘在生前心愿未了的情形之下就走了所以我们平常就应该要经常思维，我可能随时会死，一定要发起今日必死之心那这边呢，内外的死因呢，内因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了的生病或者是衰老，那外因呢就是这个意外死亡或者是这个天灾其实我想各位都有过这种经验嘛，就是我们的这个身边都有这种就是一定不可能大家都没有经过这种死亡的事情，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经验里面我们去多思维多关照像这个有些人有些这个孩子他在胎中就死或者是出生就死那在一般呢就是 我们这个世俗来讲的话，哈，这个孩子呢出生呢是一件喜事嘛，哦，一件喜事，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可是如果说他一出生就死，或者是说他胎死腹中的时候，就是喜事变成这个丧事的时候，哦，就是心理上面特别不能接受。哦，就是这种苦呢会特别的强烈哦。可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就知道说，可能是这一个孩子跟他母亲的姻缘，就是这一段的期间哦。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姻缘有深有浅嘛哈，哦，也不能说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相处时间短就是浅，就是说他过去是跟他结的缘就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也一样能够深刻的思维认识到这样的道理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这个因缘呢它是来来去去我们都不能掌握的，我就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的时候，心理上的痛苦就比较容易释然。我有一个表哥，哦，他在这个从小，哦，因为他大我三岁，所以我要升国中的时候他正好要升高中，从小在就是非常优秀，都当班长的，哦，他是这家里的老幺，上面有四个哥哥，他妈妈非常的疼他，就是从小都是非常的乖巧，然后都不用补习的，都是得那个都是那种拿第一名的。可是他就在这个要考这个联考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啊，因为他就是很用功也很乖巧，然后也就是说各方面呢不是只会读书，他喜欢运动，所以他这一天呢他就去打球，打球回来之后呢就是全身就是都是这个流汗嘛，就去洗澡，洗澡之后呢就要准备读书，就要开那个电风扇，夏天也都要开电风扇，结果那个电风扇漏电，然后他那个又就是身上又那个水还有这个水汽，就这一电呢就死掉了，哦，这样就死了。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讲来的是非常的突然哦，因为这个表哥算是跟我非常比较那个常接触的。那时候因为小时候就是这个父母亲都是上班嘛，哦，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去这个寄放在阿姨家，就常常跟那个表哥玩。那时候觉得说怎么好像是一场梦，都觉得不能够相信。那时候就是在他那个出殡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一种，这是第一次参加，就不知道说原来里面就是我们讲的说一般那个告别式的那个不是棺木会停在里面嘛，然后最后不是要看看的时候要绕一圈啊，就始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听到那个哭声，非常哀泣的哭声，知道是我阿姨的哭声，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声音从哪里来。然后他同学从小学啊国中同学来好多好多，大家也是哭了，那个好像可能也是学校安排的嘛，因为这个孩子还蛮好的哈，就不知道，就从因为就不知道那一天为什么好像是上半天班课我就有时间，然后就去就站在那边跟我父亲啊就在那边等很久公祭，然后一直听到那哭声，然后等到最后就是好像公祭然后家祭换着家人去，我不知道会看到表哥躺在那边，所以就跟着走，他怎么就在那里，棺木就在那里，然后这个都没有害怕，其实不会害怕，因为你看他就像睡着一样，然后他这个旁边啊全部都塞满他的书，最后就是家祭完就要送火化场嘛，这个好像白法人送黑法人不能送过去嘛，所以那时候这个阿姨就没有过去，就父亲啊跟那表哥就抓住他，非常的激动哦，就哭得嘶声力竭，然后那个就叫那个孩子说赶快走啊，火要烧起来，